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日星期五，守瞻礼六，教会特别敬礼耶稣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与巴西总统卢拉进行电话交谈，卢拉总统感谢教宗为保护亚马逊地区做出的努力，并再次邀请教宗访问巴西。教宗接见参加天主教徒想象力的全球美学国际会议的与会者，敦促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作家们继续通过他们的作品表达其他人通常无法表达的事物。教宗感谢来自意大利隆迪内和平之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青年们，感谢他们犹如兄弟般一起生活。圣座驻乌克兰大使表示，让我们为看似不可能的和平祈祷。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与巴西总统卢拉于5月31日上午进行了电话交谈，主要对如何促进在乌克兰的和平交换了意见。圣座新闻室证实了这个消息，巴西政府的网站此前已公布了这次电话会谈的内容。卢拉总统最近重申建立一个包括巴西在内的各国组织，旨在为乌克兰战争的和平解决方案进行斡旋。在与教宗的电话会谈中，他首先感谢教宗为促进在这个饱受折磨的国家促进和平的工作。公告提到，他也向教宗谈了他与其他领导人为寻求乌克兰和平进行的会谈内容，并对该地区冲突的升级表示遗憾。此外，卢拉总统也对教宗倡导对抗贫穷以及天主教会在巴西为保护亚马逊地区反对那些危害世界绿色废业的势力做出的努力。在电话交谈中，卢拉总统向教宗方济各谈到他会继续努力对抗在巴西的贫穷和饥饿情况，同时他邀请教宗访问巴西。据该国政府网站透露，教宗方济各会考虑这项邀请。这位教宗已于2013年7月前往巴西参加世青节，如果接受这次邀请，他将是第二次到访巴西。巴西政府网站还透露，依照计划，卢拉总统会在今年6月或7月前来梵蒂冈。他曾于2009年3月和2020年2月两度访问梵蒂冈。教宗方济各于5月27日星期六上午在梵蒂冈接见参加天主教徒想象力的全球美学国际会议的与会者，并向他们发表讲话。该会议由美国耶稣会乔治城大学与公教文明期刊联合主办，与会者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作家、编剧和导演，其中包括著名电影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及其家人。教宗表示，他一生喜欢许多诗人，并透露说他年轻时曾教过文学。 作家的文字帮助我了解自己、世界和我的同胞，但也更深刻地了解人的内心世界，我个人的信仰生活和我的牧灵工作，甚至我今天的牧职使命。教宗说，文学就像心中的一根刺，它激励我们去沉思，让我们踏上旅程。接着，教宗与在场的诗人和作家们分享一些个人的经验。首先，让我这样说，你们有一双会观察和梦想的眼睛。他提到一位拉丁美洲的作家曾说过，每个人有两只眼睛，一只是肉眼，另一只是玻璃眼。我们用肉眼观察我们眼前的事，用玻璃的眼睛看到了我们的梦想。艺术家们是那些用眼睛既观察又梦想的人们，他们看得更深层，并具预言性。他们向我们展示的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和理解我们眼前的事物。事实上，诗歌在探讨现实时，并不是从抽象原则出发，而是首先倾听现实，即工作、爱情、死亡和所有充斥我们生活的大大小小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帮助我们从岁月流失的声音中清楚听见天主的声音。教宗强调，今天教会需要你们的天赋。随后，教宗告诉艺术家，你们也是人心急切不安的声音。他解释说，诗人、作家、深知艺术灵感不仅令人欣慰，而且也激起不安，因为它展现出生活中美好与悲惨的现实。他解释说，他指的不只是社会性的批判，也指灵魂深处的挣扎，做决定时的复杂性和我们人类生存的矛盾。诗人、小说家、电影制作人和艺术家的任务是赋予我们通常无法描述的事物以生命活力。教宗继续说，你们永远不要失去原创性和创造力，永远不要丢失对活泼生命的敬意。最后，教宗指出，艺术家是在我们中间塑造我们想象力的人，因为他们的作品对我们这个时代人民的灵性想象力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关于基督的形象。于是，教宗强调，我们需要有新语言的天赋，有影响力的叙事方式和艺术形象，需要那些有能够向世界宣扬福音讯息，让我们看到耶稣的作家、诗人和艺术家。结束讲话时，教宗期许在场的所有人士继续梦想，感到急切不安，创造出那些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人类生命奥秘，并引导我们的社会走向美好和普世友爱的文字和愿景。教宗方济各5月31日在公开接见活动中讲解完要理后，他念及心爱的饱受磨难的乌克兰，那里遭受许多苦难。教宗敦促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众，为一年多来遭袭击的乌克兰更热切的祈祷。聚集在广场的信徒中，也有来自意大利托斯卡纳的隆迪内的和平之城协会的青年。多年来，该协会接待了成千上万不同文化、国籍和宗教的男女青年，他们学会了对话的文化，并且身体力行。隆迪内和平之城团体成员在米里亚瓦卡主教的陪伴下来到圣伯多禄广场，团体中也有俄罗斯和乌克兰青年。教宗注视着他们并感谢他们说，他们来自乌克兰和俄罗斯以及其他战乱国家， 他们决定不彼此仇视，而是如弟兄般一起生活。你们的榜样能在所有人的心中，尤其是在那些有政治责任的人心中，激起对和平的意愿。教宗补充说，这应该促使我们更热切地为饱受折磨的乌克兰祈祷，关怀心爱的饱受折磨的乌克兰，那里遭受许多苦难。教宗在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再次为乌克兰祈祷，将该国人民托付于圣母玛利亚的转导。教宗就如往常那样问候青年、病患、年长者和新婚夫妇。他说，今天是五月最后一天，教会纪念圣母往见表姐伊萨伯尔。圣母玛利亚被圣父伊萨伯尔称为有福的，因为他相信了上主的话。你们要注视圣母玛利亚，请他转求一种越来越勇敢的信德恩典，让我们将因战争而备受煎熬，将格外心爱又饱受折磨的乌克兰托付于圣母的转导。我无法与远在俄罗斯占领区的神父们会晤，我无法为被围困的马里乌波尔市民提供水和食物，人们只能用暖气片里的水来解渴。尽管孩子们受到人道救援的保护，我没能救出那些在边境失踪的孩子们。只是圣座驻乌克兰大使库尔帕斯考总主教近日参加欧洲非暴力行动组织在罗马宗座安东尼大学举办的会议上所讲的一番话。他描述了目前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悲惨处境。欧洲非暴力行动组织的倡议汇集了35个意大利机构，并在最近几个月多次前往乌克兰听取民众和不同组织机构的意见。该组织建立了一个和平村，并于去年7月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组织了一次和平游行集会。欧洲非暴力行动组织专注于推动公民社会活动，特别启动了公民和平队伍，目前正在基辅组织一场新的非暴力游行集会。库尔巴克斯总主教赞赏欧洲非暴力行动组织的倡议，他表示该组织的目标是团结普通民众、公民和军中服务的思铎，有时他们之间的对话比组织机构的之间的对话更容易。他预请与会人士祈求天主在天主的助佑下实现那在人看来不可能实现的和平。宗座社会科学院荣休院长、经济学家斯德旺·扎马尼教授发言道，乌克兰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全球性的战争，因为与世界大战不同的是，这场冲突还影响到非交战国，比如非洲国家因战争无法获得乌克兰的小麦。这位经济学家强调，更普遍地说，为了公平正义，有必要对整个国际体系进行改革，明确谴责新殖民主义和外国征用土地，废除避税天堂，采用一个跨文化和非同化整合的移民模式，以及一个生态转型的有效计划，应该由来自全球公民社会的代表组成的大会对联合国进行重组。会议期间，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祖皮书记打电话给会议组织者，赞赏道，你们的榜样很重要，此刻和平不能夸夸其谈，我们迫切需要一条通往和平的道路。欧洲委员会前主席普洛迪也致函会议，表示支持公民和平队伍的建议。他写道，因此我希望正在煞费苦心地制定共同外交政策的欧盟能将这一目标置于其真正统一计划的首要任务之中。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信德是天主赐予我们的特别恩宠。我们先聆听一篇读经，读经选自《圣保禄宗徒至罗马人书》第三章21-26节。但是如今，天主的正义在法律之外已显示出来，法律和先知也为此作证，就是天主的正义因对耶稣基督的信德毫无区别地赐给了凡信仰的人，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失掉了天主的光荣，所以众人都因天主白白施给的恩宠，在耶稣基督内蒙救赎，成为义人。这一书既是天主公开立定，使他以自己的血为信仰他的人做赎罪祭的，如此天主显示了自己的正义，因为以前他因宽容放过了人的罪，为的是在今时显示自己的正义，叫人知道他是正义的，是使信仰耶稣的人诚意的天主。教会的重要使命就是宣讲福音，教会的责任就是将福音传给世人，因为福音是天主的福音。圣保禄宗徒在加拉达书信中写说，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宗徒大事录记述宗徒们的传教生活都是在传扬基督，宣讲耶稣和他的复活，告诉他们关于耶稣的福音。圣保禄宗徒在哥林多后书中清晰地向我们阐明，福音就是好消息，是天主在基督里让世人与自己和好，这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人间，为要拯救世人。借着耶稣的圣死与复活，人类从此获得了天国永生的生命。福音就是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救恩工程为中心。福音内容的核心向我们指出，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是福音的主题，我们人就是福音的对象，天主的福音是为了人类，为了我们。我们走进教会，要寻找耶稣基督，要成为基督信徒，要信靠耶稣。信靠耶稣需要我们对耶稣的信德， 需要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任和仰赖。也许您会说，我每天念信经，我灵洗入教就是为信靠耶稣，我当然有信德。福音中记载，耶稣竟然向亲眼见到耶稣、跟随耶稣传教的门徒们发问说，你们怎么还没有信德呢？今天，耶稣同样会向我们说，你们怎么还没有信德呢？我们有没有信德呢？信德不仅是在口中宣认耶稣是主，更在于我们的心灵中对耶稣基督的坚信不疑。耶稣基督是信实的，不论我们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从不离开我们，因为他是主。在我们疑惑的时候，他不弃绝我们，却将他手上的钉痕、肋旁的伤痕指给我们看。他在世上怎样爱他的门徒，他现今还是照样爱我们每一个人。他看见我们的长处爱我们，看见我们的短处仍爱我们。就在我们争论谁最大的时候，他不责备我们，却弯下身子为我们洗脚。在我们远离他的时候，他不怨恨我们，他转过头来注视着我们。当我们走向天主的祭台，领受圣体圣血时，他用自己的生命充满我们的生命，用他的宝血洗洁我们的灵魂。我们的信德是耶稣基督的恩赐，我们要常祈求主耶稣赐给我们用信德的眼光看到生活中的耶稣。在身处顺境时，我们容易保守信德，在遇到逆境甚至危机时，正是我们的信德受到考验的时候。耶稣的宗徒们在最后晚餐圣周四和接下来的圣周五遭遇了信仰上的最大危机，他们吓呆了，理想和美梦都破碎了。但只不过三天的时间，他们就开始惊艳到信德的真正意义。他们看到了复活的主，还明白了耶稣是怎样的主。当复活的耶稣显现给门徒们时，让他的门徒亲手触摸他手上的钉孔和肋旁的伤痕，门徒们过去的忧虑和恐惧一扫而空，信赖和平安充满了他们的心。门徒们终于明白，真正的信德是耶稣所赐予的。多少次耶稣叫他们向右边撒网，而他们却质疑他的声音。多少次他们站在痛苦的试炼中，他们感到了灰心失望，但耶稣的宗徒们一天比一天更认识耶稣。这就是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穷尽。圣保罗宗徒在罗马人书中教导我们，我们众人都有同一的主，他对一切呼号他的人都是富有慈惠的。的确，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你们既然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就该在他内行动，在他内生根修建，坚定于你们所学得的信德，满怀感恩之情。亲爱的教友们，信德是来自天主，天主赐予我们的信德是坚固的信德，因为天主对我们的爱是恒久不变的。你有困难， 他与你同在；你受折磨，他与你同行。我们要永远持守、珍惜天主赐予我们的信德，因此我们要喜乐。虽然我们要经过试炼和痛苦，但这种经历无非要证明我们却有真正的信心。天主必会赐予我们力量，支持坚固我们。天主的力量是不会动摇的，天主的力量是天主永恒的爱和信实。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德的导师，也是我们信德的圆满。我们要走近耶稣，深刻地认识他。认识耶稣就是和耶稣恒常相契，同心同德，就是在耶稣基督内生活行动。若望福音第六章记载耶稣的话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从的人必得永生。永生就是认识你唯一的真天主和你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圣保罗宗徒告诫我们，因为你们的得救是由于恩宠，借着信德，所以得救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信德是天主赐予我们特别的恩宠，让我们能以心灵的眼睛看到生活的天主，使基督的生命融入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有别于世俗。我们需要保守我们的一颗心。智慧篇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要保守自己的一颗心，不受世俗的玷染，即使遭到痛苦忧伤，从不能灰心丧志，不要惧怕，更不能远离主，失去信德。我们应知道，天主安排一切总不会错。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明白天主为我们所安排的都是出于天主的圣爱，对我们有益处。我们要相信天主的上智安排。我们只能看到眼前，看不到遥远的将来，而天主是以他无穷的智慧和丰盛的慈爱统筹未来。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将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